各位弟兄阿弥陀佛，今天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时间，我们上个礼拜算是用唯识的法义啊，把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这四门啊，这四门也是楞伽经的修行法门。当然楞伽经以这四门再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了四门，第二个阶段是离四门，第三个阶段是入如来心地。那么由这三个阶段呢，概括了就把禅门呢整个修正的道次第呢也分成三个里程碑。我们即将再进到下个阶段，下个阶段呢就准备要入到正文。可是入正文之前呢，我们墨学呢又采用了欧阳靖吾先生，他自己在此底下的讲义上呢自称叫做欧阳建学，觉得他的名字取得很好玩。他在显教唯识般若的导读上就自称欧阳靖吾，在楞伽经的导读上他就自称叫做欧阳建学，很好玩。在教门他说靖吾，用空门来做总观。在禅门呢他却用建学，这一般我们都说是顿悟的法门，他却自称建学，我觉得很好玩。那我们即将要用楞伽疏觉的序跟六义，还有一开始对他百八句的疏觉呢来做一个总观。我们已经准备要入经了，那入经前面虽然会有一段学习欧阳先生楞伽疏觉的时间，可是希望各位开始做点功课。疏觉欧阳先生会对百八句做对照到杂含七识的一个对照，那么承观法师呢自己在《易观》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他自己对于百八句的科句。各位有带课本吗？我告诉你们功课要怎么做，请把这个课本打开到22页，易观的书，易观的书不是经本。各位有没有看到22页最后一行有吗？经文是云何静气念，云何念增长，底下有没有一个圆圈圈的一，有吧？好，这个就是承观法师他自己的科句，他由因为这一段百八句总共有三段，第一段是大会问，第二个是佛蝶，第三段才是正答，那蝶就是重新佛在整理大会菩萨的百八句，可是呢他又征问了，那为什么你不问这个不问这个不问这个，所以第二段蝶的部分呢他又比百八句多，百八句多。那么重点的问题就在第一段问的部分，那佛正答是在第三段，第三段，所以第一段跟第三段最重要。那第二段当然也会对照到百八句的段落，所以呢你们这接下来的两个月八个礼拜的时间给你们做这个功课，整理一下易观的百八句，承观法是怎么样去科句的。那么因为百八句目前传本有三个译本，三个译本的句的数目各个不同，根据过去古来的注解都怎么凑不成180整那个数，不是少了就是多了，那么这个承观法师自己对他有一个句数的整理，各位呢你们就自己别抄，像这边两个问就合一个问，云何静气念，云何念增长，都在问怎么样修学正念的问题，这个作为第一问。所以你们呢做一个这样的表，要有三栏，第一栏就是百八问，第二栏就是佛重新整理大会菩萨的百八问，以及增问了很多项目。增问的项目呢不分次第，你把它通通表列在对照大会的问句底下，懂我意思吗？因为如果一脸茫然表示你们的，我这段时间已经叫你们预习过很多次了，你们最起码百八句也应该 把易贯读过几遍了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现在开始的两个月间，你们要密集的去读百八句这一段。这段因为文繁琐，问句多啊，以及在文句编排上不是很有系统，所以呢，你们不去做整理，等于念过就念过。我只要解释过，你们马上就还给我了。其实我是收不到的了哈，只是你们自己忘掉而已。所以为了让你们以后复习方便起见，你趁现在随学的机会，趁机会把百八句稍微整理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的标数。这个标数整个它标，就我所知是标到111。你看比百八多吧。好哦，标到65页。各位看到有没有65页。65页的第五行，和音男女零，这是标109。和离阿摩洛，这是标110，有没有？然后再问基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无量宝庄严、仙塔婆充满啊，仙塔婆就是钱达婆啊。所以这边就是讲有关佛在经里面讲到对不同的对象说法，这个是对于所谓的钱达婆一些所谓的仙人大众。那这个标数第几了？111了。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连陈观法师自己整理都整理出111句的问。不只是108，超过了108，对不对？好，这个是问。好，底下呢就开始叠，就是叠的意思就是佛就说，根据我所听到你问的108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整理了大会的问句之后呢，又增问，那你为什么不问这个？好，那底下呢就是佛整理大会的问题。好，那么他有总标跟别问啊，他有总问跟别问。那么各位有看到也67页吗？生即与不生，涅槃空刹那，趋至无自性，这个是总标啊，这个是总标。好，各位看到68页。68页倒数第四行，佛诸波罗蜜佛子与声闻缘觉诸外道，即与无色行，如是种种事。好，你各位看到底下在易观的注释部分，有没有看到佛诸波罗蜜此为应大会菩萨第43问。那何以知道第43问？因为前面有圆圈圈的标号，所以你去找到前面大会第一段正问的第43问啊，把这边的句跟那边对上，这一段就是从这边开始就是叠。那么叠的法术对照都在陈观法师自己的注释的部分，这样聊吗？所以你要去查注释那一段到底跟前面大会的正问百八，应该讲111的法术一个一个是怎么对的，你直接抄法句，当然前面都要标数啊，从1到111，到了叠记的时候呢，佛又怎么样去重新整理大会的问题，那么至于他争问的那些对不上，那就另外别列在底下，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这一段就是别别的，所以在注释的部分呢都有啊，都有。好，那么这个事情呢再往后翻。好，各位再看到92页。92页有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偈子，声闻必知佛，佛即最胜子，身各有几数，何过不问此，有没有？像这种句子就是佛啊争问的部分。那争问的部分你们只要列法句抄一遍啊，把陈观法师自己所科句出来的一句一句啊列在叠偈的后面。叠记之前就是佛重新在整理大会的正问，这样了吗？可是他在重述大会的问题的句跟前面大会菩萨自己正问的句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长得不同内容却一样，所以你要把它对句对起来，这样知道吗？好，做一点这种基本功，因为我们在解释欧阳书诀，欧阳先生的书诀还有时间，这个方便你们去细读。那借这个机会，你们就把易观里面各段各段的易观啊、诠释啊、注解啊，稍微再把它详看一下 啊，否则因为法术多，你们入文我就去讲的时候呢，你们会变成有入海算沙、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啊，先把它统贯起来做一些整理。好，接下来呢就是正答的部分了。好，正答呢前面的叠记一直到114页为止，各位看一下。啊，我讲的那些页码都是几个大的段落哈。114正文这边头是他说，我今当显示次第建立句，建立就是他准备要回答大会的意思了啊、哦。就是你刚才所问的百八句呢，个别应该要怎么样去解释，建立有解释，等于回答的意思啊、哦。就为什么这个问题你的法相是怎么安立的啊、哦。那佛子善谛听，此上百八句如诸佛所说。那么佛说这些都是过去古佛以来，因为他自己也并不是自己创佛法的，佛法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创的啊。佛说啊，他自己从先佛以来啊，从先接过去的四佛以来，他都是如是这样学的，古佛以来都是这样教的。佛不是创佛法，佛就只是说明世间的实相，然后呢跟我们指出一个出世间的道次第啊，究竟跟我们讲每一个众生都可以证得涅槃啊，说这个实相的啊。所以这些呢等于就是对于古佛以来所说的佛法做一个总整理。所以古来呢所有的法相建立开作百八，可是我们之前用唯识的说法，唯识论呢就把过去古佛的百八句整理成几法，整理成几法，五法。哪五法？相、名、分别、真如、正智，他就把它归类。经过归类以后就简单了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几次的归纳。第一次就是根据易观里面陈观法师把正问、叠记、正答这百八句的对句呢先做一个统贯啊，做一个对表的整理，法句的对表的整理，这是你们的第一个功夫。第二功夫，我这两个月间我会随着欧阳先生的书诀梳理。欧阳先生有一个古来注解楞伽经的创举，就是说他把百八句对到哪里？对到阿含七识去啊，对到阿含七识去。因为瑜伽行派的瑜伽师地论就是把杂含原本有九识，可是呢其中的两识呢并不跟修止观有关系，所以要把两个识拿掉。等一下我们解释白板上只解释了跟所缘作意有关系的就是有六识所缘以及有一个识的作意。他把怎么样取所缘，一个怎么样修道品的作意呢放在杂含里面。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正第一义谛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而这两个关键呢总共有七个主题。这七个主题呢也就是用来归纳百八句的方法、哦、古来也只有欧阳先生用杂含的七识来整理百八句的句法、啊、所以我特别挑这个文献呢来给各位做个归纳。那么如果有机会，我们可能接着楞伽经学习圆满之后呢可能这个时间或者是别的课的时间呢，我们就用瑜伽师地论85卷到98卷来学杂含经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怎么解释杂含的七识、啊、以及弥勒菩萨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呢开出三乘菩提道、啊、所以呢三乘原是佛为了度一切众生安立的一切法相。古佛以来在楞伽经是古佛以来正金刚预定的智慧，那么佛在哪里开悟，是在众生心。众生心分作几种相呢？百八俱相。所以呢法相在本经当中呢开作百八啊，开作百八，或作阿含七识的归纳啊，或作唯识无法的归纳。无法透过三智性知道这一切都无真实义。为什么？法相都是缘起性空，依照唯识的说法都是唯识无义。由三种自性相的归纳显了三种无自性相。无自性相就是空的意思。那空是空掉什么？空掉我们的所执。我们取的一切的相都没有自性。为什么呢？ 都是名相上官带假立依着因缘安立的名言而已，没有其真实意，对不对？没有其真实意，这是透过无法三智心观证空。可是证空之后呢，从观生死，悲悯众心，发起胜意菩提心，随观众生心，再起如幻的菩萨观，对不对？在八世心王跟心所的相应上建立如幻的菩萨事业啊，这就是我们之前才刚刚结束的八世二无我。那我略过二无我段以及八世段里面的四诵转一没有谈，因为转一就是证二无我心，所以转一道跟二无我心的证得，我们就随楞伽经的文慢慢修啊，慢慢修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段落。所以进到正达的部分呢，好，请各位看到117页，各位有没有看到不生聚生聚标一有没有？常聚无常聚标二有没有？好，这个就是对到之前的了。那这边呢又有圆圈圈了，所以他把正问的第一段有标数，叠记的部分没有标，只是放在注解诠释里面。然后呢到了第三段佛正答的部分呢，它就有标数，所以你们再把这边的标数呢圈圈呢画起来，跟前面的正问对句对起来，这样知道吗？那么我们入到欧阳先生书学就会知道，经文呢略句其实按照楞伽经的关键呢都要以四句建立法相，可是在正答的部分呢都以生句不生句的二句法安立法相啊。那么欧阳先生就不同意过去古来的注解啊，古来的注解就把不生句当作圣意，把生句当作俗谛，欧阳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事实上根据楞伽经的句意，其实上每一个法相都要安立四句相，而四句都不可得，可是如幻假立啊，在即空即假即中上面显出中道实相啊。所以这里呢应该是楞伽经的本怀，而不应该以二句做解释啊，这个是欧阳先生的意思啊。所以呢各位就把整个这一段呢就一直到142页，各位看到吗？啊，142页呢第三行，处句非处句103，字句非字句104，有没有？所以到正文这边为止呢，总共是104。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欧阳先生他就有个观察，在我们等一下的序文当中呢，他就会说，读楞伽经有四个困难，其中第一个困难就是百八句很难整理，因为几乎从我们现在用的刘宋本跟我们参考用的唐译本，还有中间的魏译本，其实百八句都不全啊，你再怎么努力去解释跟归纳，其实都很难做整理啊。那么这个成观法师的译贯做整理呢，他也很仔细了，可是怎么整理正文还是不足百八啊，问超过，可是正答呢又不足啊。各位你们去整理叠记的部分呢，叠记也有一些不见得对得上的部分，那么再加上佛有争问的部分，所以呢显然都不是在法相整理上，而在离言的玄义上。所以到底整个这一段的离言玄义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用欧阳先生的书诀分作六段义帮各位整理的啊。我们会把前面的序文这个部分，百八句的归纳，阿含七识的部分，加上他把经文分作六段法义的部分啊，分段的给各位做一个总整理。我们先把玄义段到这边告个段落啊，我预计大概最起码要有八次啊，可能会少几次，可能会多，也不觉得，反正这堂课我已经讲过了，今天开始的三堂课我都没有进度，就尽量的把资料讲全啊，讲全。好，那么接下来给各位两个月的时间整理到104页，这样聊吧。好，那么各位呢就要用功的，如果之前你们没有预习这一段啊， 你们就要去讲啊，去整理一下这一段。所以这一段的整理呢，事实上是从20页到144页两行啊，应该是到144页底了啊，145页的两行啊，到世尊诸事有几种生诸灭之前，这样了吗？好，当然最好你们随着整理，随着就去看这一段易观的解释，好吗？啊，因为它文很繁琐，你们最好先预习过，在我随讲的过程当中呢，才比较能够跟得上啊，跟得上。好，这个是给各位功课上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在入百八句之前呢，会有易观，各位翻前到第一页。我们还是会从第一页易观的文啊，给各位做一些说明，一直到第二十页为止。第二十页为止，啊，进到二十页以后呢，就进到百八句的这个段落，啊，百八句的段落。好，那这一段呢，就是大会战佛记，也就是我们每次上课前念的这一段。啊，这一段的文我们会依着易观的内容啊，跟各位来做。演绎性的说明。好，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给各位交代功课，可以做吗？啊，自己要做一点功课，不要老是依赖只是早一点到来抄我的白板而已。因为这段易观的对位啊，我是不会抄白板给各位的啊，我完全是用我整理给各位的文献，欧阳先生的书诀啊，帮各位整理百八句的阿含七识以及整个经文的六段法义。啊，六段玄义。好，接下来我们就从今天，各位都有了讲义了吗？欧阳书诀卷一有没有看到？家人都发下去了吧？好，各位翻到这个。如果你们呢用功一点的话呢，最好也把我们的流诵本，就是四卷经，四卷经是干的经文嘛，啊，你们就拿起这个经文标数，可以把你们的数标在上面。所以字的部分你们可以不用抄，可是我是觉得最好你们还是把随身法杖拿一个横纹纸啊，重抄一遍会比较清楚，否则经文要前后翻啊。你如果重抄的话呢，可以做大概我自己做大概是三页到四页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表。好，我们看看欧阳先生的书诀。读楞伽有四难六力四罪，底下呢分作这十四段啊，十四段分作三节，四难一节，六难六力一节，四罪一节。好，我们先标述一下，从各位标底下的第一页，一百八句全难，这边呢就请各位标第一节四难这一段。四难总共有四段啊，一直到第三页。第三页各位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杂彻无序难，有吗？杂彻无序难总共有三行，凡得六句，底下分作六段，集寻彻乐风云可通。好，到这边为止呢是四难段。好，底下五知法知义力，这边呢就请标六力段，这是欧阳先生这一段序文的第二段啊，六力这一段。六力这一段呢，也就是把全经的经文呢重新再大洗盘整理成六段。这六段的楞伽书诀的法义呢，除了我们用这一段序给各位做说明之外呢，我另外会请学长整理哦，然后呢再印发给各位这六段的欧阳先生的意见。好，一直到第五页看到第十个条目结束，再倒数六行七行，有没有十一最早出，有没有？好，这里呢就请标四最段，最早最博大最整简最紧切。根据学者专家研究呢，除了也算是相当早出的般若经跟法华经之外呢，楞伽经算是在结集大乘经，如果根据欧阳先生的意见呢，是最早出土的，最早结集成经的，也就是最具有古意的， 古佛的法相案例呢，大概在楞伽经这一部经当中呢，是最具有最具有接轨大乘小乘法义的一部经啊，这是最早出，他认为最博大。为什么博大呢？因为他统揽法性跟法相两边，他也最整简，他不只是跟你条列法相而已，他教你怎么样修止观，最紧切，最紧切就是要入二无我啊，得二无我的现观啊，所以他是最紧切，这是最切要的意思。总共到这边，底下呢就是进到百八句，百八句的第一段呢稍稍有跟序有关，那段文我们会讲，各位先看一下，在第六页百八句第一那一段有没有，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唐译本楞伽疏决，就是欧阳先生去疏决本经呢，他用的并不是我们要用的刘诵本四卷经，他用的是唐译本七卷经。好，我们唐译本也发给各位了，所以如果你要去读疏决的文的话呢，疏决的文的经出处来自于唐译本，那唐译本跟刘诵本是可以对照的。我们之前也发给各位，最早发给各位有没有一张这样子的表啊？我猜各位你们大概没有去分段吧？有吧？啊，就根据这个东西去分段哦。第一栏位是刘诵本，第二栏位是唐译本，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跟各位讲的六段玄义是怎么跟每一段每一段有关系的啊？所以底下呢，我们会帮助各位把经文科解成六大段啊，六大段呢里面又有一些枝节的小段啊，把它整理一下呢，全经会比较整理成六大段的概念，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总持起来会有一个谱，否则的话呢，整部经即便只是四卷你也很难背得下来，尤其楞伽经呢那个文呢非常的拗口，不容易记啊，不容易记，所以经过整理之后呢还是方便啊，还是方便啊，所以我采用欧阳先生的疏决也是有他的用意，虽然他是用唐译本去做整理的啊，可是跟刘诵本一样可以对啊，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注解的文献。那么唐译本一开始呢，他有一段比刘诵本更长的序，那段序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们原则上也会用唐译本来读一读，不做细的文句解，但是会把那一段缘起的故事讲一下啊，讲一下啊。有罗婆那王，罗婆那王是一个夜叉王，是一个鬼王啊。那么有罗婆那王劝请品一卷，其文分作两段，第一段呢是世尊示现自己的自心限量，他以自心限量的说明这一切法都是自心分别真实尽是啊，那个实加上个真字会比较好一点啊。佛说啊，这一切都是自心分别的限量，限量就是真实尽是，有它的真实意。唯识学是说在杂染位的时候呢是唯识无意，无意是没有我执跟法执的分别相，对不对？只有四心的分别，除了自心的分别之外，四心分别所对的一切我执的种种相跟法执的种种相都没有真实义力。但是你只要于相无执，也就是证无相三昧的话呢，那么一切相又显了圆成实，二空真如，那么一切法二空真如就是实相，就是实相。所以呢，从这个圣人的心地来看的话呢，这一切法都是世尊心中所示现自心分别的真实尽是。这是第一段总标义。第一段总标义。第二段楞伽王，楞伽王也就是罗波那王啊，用四寻思观得四如是智。所以本经楞伽经用来修二无我现观的观的方便道是什么？就是四寻思观，四寻思观得什么智慧呢？得四如是智。而所得的四如是智，就是把我种种相、法种种相由分别心所生的种种相呢，舍啊舍。所以他说：“盖舍法非法，即生自证圣智。”所以呢，自证圣智是怎么生的？并不是心外得的。你只要如实作证，唯识无异，你不取一相。即证真如，请注意，不是另外得个真如，不取一相 全相即如啊，这是本经的宗啊宗趣。所以由此舍法非法，即生正自正圣智，而自正圣智所行的境界就是真如，得现观入出地。入地以后，那就是为一切利益有情故呢，遍学一切三法，清净所知障的生命境界。你对已经正出地的菩萨而言，他已经没有烦恼的问题了。虽然还有尘劳的总习，有漏的尘劳，可是呢，对他来讲不构成困扰，不构成困扰啊，反而呢会变成他现观的资粮啊。所以呢，整个这一段修四旬之观，是如是智，也就是唯识教观最擅长的部分。所以欧阳先生说，这乃是见道边事。所以整个修行的里程碑，第一件事情就是得现观入出地，这是第一段啊。那这一段所修的观就是四旬之观，得的就是四如是智，证二无我啊。二无我怎么证呢？就是舍法非法，即生自证圣智。自证圣智就是般若，般若所行的境界呢，就是二空真如。又楞伽王问法非法，与大会所问的百八句同一个意趣。所以为了要入百八句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唐译本这一段啊。罗波那王劝请佛世尊啊，说明他自己的因地法行自证圣智，以及果地金刚预定的自证境界啊，用来跟大会菩萨入文以后的百八句问蝶以及正达，整个前后做个呼应啊，以及欧阳先生怎么去疏决本经，把本经的这个唐译本的七卷经呢，怎么整理成六段译？六段译我们随后会发给大家当讲义文献。好，这个是整个在这一大段，所以我们这两个月的时间呢，预计就会来一起学习这一段欧阳先生的疏决。好，我们回到第一页，读楞伽有三段：四难段、六力段跟四罪段。那么难者呢，疏而通之；利者跟罪者呢，觉而出之。有没有？利者夸胡，罪者夸胡。所以要抉择出本经的六段重要的大义，以及觉得四个罪啊，最先啊，最薄、最切啊等等这四个罪者。把它抉择而出，让我们重视本经的特色。难者呢，疏而通之，解决掉。所以我们请各位呢去整理百八句对文，也就是疏的工作。讲解其重点的法义呢，是觉的动作啊，是觉的动作。好，我们来看看先进行今天的第一个四难的第一条，百八句全难。百八句这一段，大会先问，世尊在叠问，然后呢在述古作答。他答在寄送这一段呢，答跟没答一样，因为我们是看不懂，我也不晓得大会为什么这么一答，生句不生句他就懂了，我也不知道。那整个这一段呢分成32段，又在长行文呢做一些解释啊。那在这边呢欧阳先生说，世尊在第三段述古一句，这一句就是一段。所以整个百八句这一段呢分作三段，三段如果不做解释的话呢，根本跟看天书一样，完全看不懂的，完全看不懂的啊。如果我们勉强呢一意千文，意就是修止观正二无我意，如果你不去修止观正二无我意，勉强的迁就文句去做想象性的解释，用六意识心去猜，我猜我猜猜猜，你是句句不合理。所以呢我们之前呢用无法三智心八十二无我已经把各位的前菜备好了，百八句等于教各位怎么样提起疑情，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我们六根门头所见的境界如我们所想所受那一般的真实，以为受想如其所见闻觉知而有真实，你马上就行相续造业，受果就逃不掉的。禅家的功课就是体疑情，不要轻易的信汝见，因为汝见不可信。 你怎么那么相信六根门徒四心所见的境界就是如我意那般的有真实，如我所想那一般的爱恨情仇？你随着情绪跟成见转，造业受果，三界事无有出奇。禅家第一件事情咬住一情，到了后期虽然只留下参话头以及莫造心缘两门，可是毕竟还遵守切勿信如意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大德的忠固。而我们现在呢，老实讲，不只是烦恼障依然出众，所知障现前，大致一个我们一个都不认得，我们却以为个个有所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各位讲唯识义的唯识无义，以及中观见的缘起性空，就是要跟你讲空去所知，切入信六世门头的自信见。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提一个疑情，参究本心，等到融消疑情，见了自心之后，那么才是见佛闻法悟无生的开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初地。初地以后才是正修行的开始。如果够庄严，这一生没有断气之前就能够承办这件事。如果你这一生报经之间还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修菩提正愿，对不对？或者是净土的正愿，两条道路。各位一定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生命目标确定下来，决志，而且莫再退，不要老是玩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的游戏。希望能够利用这一年两对多两年的时间呢，真的帮助各位上路。所以我这个礼拜正在准备这个阶段的功课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犹豫，因为本来我准备了道心法师的入道安心要法门，里面呢告诉我们的两个一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修一心三昧，也就是念佛；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修菩萨戒。可是后来想想，如果把那段文再解释过，各位只是多一些我的解释而已，不如啊我就不解释了，直接带各位操练。那操练的开始时间呢，就等我们这一次禅时下山啊，下山以后我们的操练会开始。我已经请我们的维诺，就是维诺师姐呢，已经跟他预约了，请他带我们会有一次菩萨戒的诵戒啊，菩萨戒的诵戒，然后我会教各位一个自己回家领家行的念佛的自修仪轨。念佛我们不在这边进行，我们在这边进行一次完整的菩萨诵戒，把菩萨诵戒的规则交给各位，文本也会交给各位，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念佛的仪轨，把念佛的家行也交给各位，等于把家行交给各位，那个这两件事情就是你们自己回家做啊，自己要依约跟我约定，你们要领这个家行几遍啊，领到你们的善根发相发起。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进行我们的闻熏习的过程啊。如果你们有参加礼拜六晚上的禅修，我们禅修会进到正家行的部分，当然看我们这一次禅时的内容而定啊。这个是我们等10月14号下山以后课程，我再给各位做报告。好，回到这边来，因为百八句有这三段，如果勉强不去修止观，而去用文句上用想心去做解的话呢，句句不合。我们刚才简单的看到一贯了，对不对？按照总观法师的归纳，前面的正问归作111句啊，叠问不全啊，叠记不全，然后到了正问的时候呢，又104句啊，句句不合，显然一般。所以你要勉强去在名相上做解呢，不容易。可是承观法师在义观上呢，却言之凿凿的认为还可以有相当大程度的一种把握啊，他是很用心的去做白话的义观注释，我们还是好好的学习这一段。但是呢，勉强坐姿呢，的确是不能够完全吻合的，这是第一个难。第二个难，我这边到画个斜线啊。第二个难，百八之术 宋译本、魏译本跟唐译本，魏译本我们没有采哈，我们就用刘宋本以及唐译本，都缺而不足，不符合百八句的圣言，这是第二个难。所以百八是什么意思呢？百八老实说一句话，因为印度人在结集文字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确定对于数量、年月日这些，对他们来讲都不是很精准的。都不是很精准的，所以百八之数是约烦恼尘劳的差别相说，约众生心的自性差别相开广开约数百八，那更有一个广数呢是八万四千，这都是在佛经论当中常常出现的字，所以呢我们也不必强做108句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法相的理解，因为你硬要去找108，经论上没办法符合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难。所以表示说弦外之意可能会比文句上做强加的解释来的重要很多。啊，这才是为什么我入正文之前呢用欧阳先生的书诀以六段玄义来给各位做报告的理由。第三这是第二个难。第三难他说分别意量需以四句方摄得尽。当我们要分别法相去做体会的时候呢，要以四句来去做周遍的分析，因为四句解是我们对一切法周遍观察的四种可能性，因为你只要凡立一个法相，不是四句非句句句或者是非二句，只有这两种，比如说以生这个概念来讲，生不生，一生一不生，这是双义门，以及句非门，非生非不生，这是句非门，所以有生不生双义句非，亦有四门建立一切的法句。按照世间的理则，一切法的建立无非是这四句，那四句到底得或不得有两种说，有两种说，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入文之后，所以他说啊，一切的分别法相作意分别呢，都以四句方能作解，故凡言句皆是四句，不管我们举其生句，举其不生句，举其双义或句非句，都是以一观待另外三个，懂意思吗？都是以任何其一观待另外三个啊。如果不以一观待另外三个的话呢，不成完整句，任何一句都必然跟另外三句成四句意的相摄，故凡言句皆是四句意，不明此理，生句不生句必然会造成一反一正一俗一真的意解。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去理解这文上的两句呢？啊，宋译本不过是以不生文写生文之上，做不生句生句，他反而把不生的文字写在生句之前，对不对？如果按照熟地跟圣义真谛的说法，应该生句在前，不生句在前，所以这边呢反而把不生句摆在生句之前，这是这段意思。而楞伽中通把楞伽中通画一个夸弧，那是宋朝时候的一个古来的解释。欧阳先生对于楞伽中通这一本古的注解呢，他很有意见，因为这本注解呢就是把这两句呢当作一真一凡一真一俗来做解释，他认为这不合楞伽经的意思，他就举了楞伽中通这部注解书说，楞伽中通的注解师呢他最望闻生意了，仅据以为中门唯一要旨是不生意，不生并不是佛的本意，如果就其入地而言，不生只是叫你证二空而已，空去你在入地以前分别心的所执性，但如果你只是这样灰生灭智同二乘，这并不是佛的密意，佛的密意并不会停留在无生，而应该要进一阶段到如实，如实之有，如实之无，要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才是佛心啊，只证得无生，只是说解脱烦恼尽其有漏，不受后有的涅槃智而已。依于涅槃智，才是正正起大机大用，一体起用的关头。 你为什么到此若于断灭呢？所以怎么可以把无圣意当作圣意解？楞伽经并不是做这样的说明，并不是做这样的说明。所以呢，并不能够把不生意当作圣意。那这边底下呢，他说不生变啊，不依案变呢，我还特别去查，请那个学长帮我查那个汉文词典，变的意思就是戴帽子的意思。他说啊，把不生这一句呢戴在襟首，有深意啊，有种种的深意，芸芸就是种种，有种种的深意。为什么把不生摆在整个百八句的襟首呢？因为欧阳先生去解释这百八句，他是跳到整个三句的第三段述古那一段，就是正答的那一段，他不去管大会怎么问，接着佛又怎么去整理大会的问题，他不从这边问，因为这边问呢条理不顺，反正 anyway 问题不重要，答案是什么，先把佛的正答梳理清楚，所以他直接从生句不生句，从第三句落开始进行整个抉择啊，这是一个很聪明读经的方法啊。可是为什么会把不生句摆在整个百八句正答的一开始？他说有种种深意，但是因此之故呢，把不生意当以为是真义地，把生句呢当作是俗，欧阳先生认为不妥，这是一种误会，误俗意为真义，强超意于堕意。因为唯识家啊，有两重啊，各四句的二谛义，他把四书谛义归作四句啊，他把圣义谛也归作四句，而所谓圣义的圣义是一真法界，这个我们下个礼拜的文呢、其实也不用那么快啊，反正各位只要知道世俗跟圣义唯识啊，唯识呢都各有四重，有四重世俗谛，有四重圣义谛。所以唯识对于二谛的说法呢，有其权巧方便的部分，很周到的去说明二谛呢各分存四义。所以呢，它随着我们今天呢整个修道次第的状态，不是绝对的圣义，也不是绝对的世俗。当你更进一步的时候呢，那么过去的世俗反而就变成过去的圣义呢就变成世俗了。所以不能够决定把单一的真义谛当作绝对的真义，否则就会有这个问题，强加把俗当作真，以为这个是超越一切心行离一切分别的句意，其实呢它只是堕于自心见的分别意，这就是强超意于堕意。本来你想超越文句，可是却自己分别作想，堕到自心见上去了。整个离心意识的圣意，离言法性的圣意呢，却不能够真正作证啊！这就是在四句上面做解，而由二句呢生出真实、真俗、正反的分别意解。他认为这是不妥的。他说啊，这个不就像是认贼作子，昼归成蛇吗？何事？就是岂不是啊？岂不是就像是认贼作子，昼归成蛇一样？就像是二乘人。以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对峙了凡夫的常乐我净的颠倒之后呢，又把常乐无常苦空无我当以为是真实法性，不了解无常只是没有常性，不叫你去建立一个无常的义解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拿涅槃的四圣义，所谓的涅槃的常乐我净再来对峙，如果你去取对峙想，再去对峙二乘的无常苦空无我，你又不是把涅槃的真常当以为有常吗？还是认贼作子，昼归成蛇，还堕自性见，不能够真正超言说离心行去证离言法性，就见呢得其受害。在不言不明凡言句意皆属四句所致，都是不懂的文句，只是略意。其实呢，生句不生句生句这一段每一段的二句的案例只是从略，应该要标显广分别成四句，由四句得与不得来做整个楞伽法门的一个所缘。于此著作呢著述莫判见位，他就认为楞伽中通的注解师呢 把净水、渭水混成一流了，啊，混成一流了。这是第三个难，第三个难。好，第四个难，九世之开古为百八，九世之约经为五法。像这种文章啊，都有汉赋啊，八股对仗的那个文啊。这个九世指的就是阿含九世，白板上有讲了。阿含经呢，总共当然在阿含经有四阿含，主要是指的杂含而说的啊。杂含总共有四分说，有七颂说，有九世说，九世还有不同传本的归纳啊。我今天就把整个我们会用到的关系呢，表列在白板上了。所以这九世呢，从古来呢，林林种种，森罗万象，可以归纳为百八句。所以一开始入本经的百八句，其实就是约古来调列一切的法相，啊，调列一切的法相。而九世呢，约经就约我们部派佛教的整理呢，又把它整理成五法，五法就是相、名、分别、真如、正智这五法。啊，本经就是以这五法三智性。八十二无我有这四门来去修本经的观，在此而不知这百八句意呢，文句呢就凌乱散沙，苦无条贯，没有办法做整理。所以百八句的重点并不在一句一句做解，因为一句一做解可以做，义观成观法师帮我们清楚的做整理，他也在欧阳先生呢也帮我们去做疏决整理成阿含九世啊。这以后呢，我们都会可以对到哦，原来大乘经跟二乘所依的阿含经，其实呢所缘没有差别，只是呢作证的理趣啊，作证的理趣大小广狭有其殊胜啊，各有其殊胜，如此而已。所以呢，就古来说的话呢，百八广分别其相，而约经呢又把它整理成无法当作所缘，透过三心作观了其八事而证二无我。如果于此不知的话呢，那么入海算沙，不得其要旨，文上难知，况得其旨？在文句上做解就已经很难明白了，何况得其离言的妙旨呢？那个旨当然是离言妙旨啊，不是文句意了啊，连文句做解都困难了，何况能够得离言的妙解呢？啊，自己作证，这是第四个难。好，接下来第五个难。好，这里已经把百八句归作九世了，九世又归纳成五法了啊，约古这九世阿含九世呢归作百八，约经法归纳成五法，那总之这是阿含九世的内容。如果以九世各个权义的话呢，一世世就是九世，以杂含的九世各个权其义解的话呢，义在法外，法外的意思呢就是言说之外。言说之外是什么呢？注明一下，法无我性，重在显法无我性。佛表面上的文句虽然只是跟你讲安立运处界正观缘起正四谛是要说人无我，可是离言的意旨反而是在法无我性上，因为文句向上它直接说明，因为运处界正观缘起作正四谛人无我，人我性不可得，这是在文句上佛自说的，所以这只是句解就明白了，对不对？那难道无我了就没有我在修，就没有我在证？不是，人无我只是告诉你我的言说法性不可得，可是凡显什么法无我性可得。法无我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三界流转的过程当中，以生死做尘劳佛事，法身功德有可建立，不要弱于断灭，灰身灭智，灭其我的相续，把就近不受后有当作最就近的身影。你要在证最就近无余涅槃之前，应该要修集法身功德才好。所以你到底要灭我当作就近涅槃的正德，还是要依着我的生死尘劳修正入无余之前，以法身功德的增上当作人生的目标，一方面成就法身功德，而一方面成就究竟涅槃的正德，不是一举双得吗？我不是不求解脱，是解脱这条路用不同的理趣一样可以作证无余， 可是呢，我同样承办无量佛功德的事，是不是这样子？这只是就其修行的理趣不同，不是目标之不同。因为理趣不同，用的方法就不一样，用的方法就不一样。好，这个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依是权益，依这二安九事，透过无法三智心八十二物我来全解其真实意呢吗？意在言说之外。表面上文句虽然只是在灭尽人我无余证涅槃，但是呢，成就法无我性，法身功德由因建立。如果你放弃在生死修正的过程建立法身功德的附加价值的话，那么不就是跟以灭身断灭啊，灰身灭智当即就近的关怀吗？啊，这不是个跟二乘人一样吗？真正的二乘人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相信不然。你看看南传的国家，他们一样呢，会照顾。你看，只要斯里兰卡有海啸的灾害，他们还不是企鹅救助苦难的同胞？